好，欢迎回到9月12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欣。中国最近几个月来在南中国海实施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几个月以来，几个不起眼的海上礁岛已经横空出世，变身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岛屿。其中仅仅赤瓜岛的规模就达到17个足球场的面积。那么中国花费巨资填海造岛意图何在？如果中国造岛努力成功，是否将彻底改变南中国海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格局？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孙玉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现在这个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么做的？
对，就是中国官方的披露的资料起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说中国官方有披露我们在中国在多少个岛礁在进行填海造岛这样一个行动。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已经看到媒体有报道的，是在赤瓜礁、在东门礁，还有在永暑礁都有这样的行动。那么在菲律宾方面的报道呢，他们的报道是说有6个到7个这样造岛的这样正在进行的行动。那么至于说到这个地理面积有多大，就以赤瓜礁为例来说，赤瓜礁如果把整个这个珊瑚礁围起来的话，应该是7平方公里。那么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他们所报道的是说现在达到了17个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而且在中国内部呢也有这样的speculation， 就是认为有可能最大达到70公顷这样一个面积。
70公顷，
所以面积还是很大。
70公顷到底能够做什么？从军事设施的角度来讲，
70公顷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可以停飞机。
如果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建成这样的飞机跑道，那应该是可以的。
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填海造岛上是一个非常花费非常大、技术也非常复杂的一个工程哈。那么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花费到底有没有一个底线，或者是说它到底花费是怎么一个股
份？造价，中国政府当然官方没有数字出来了哈。目前这个大家的这个评估，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概的评估是，如果你去造一个面积大概5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岛的话哈，然后呢高度呢大概这个高出海那个水面啊3米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话，花费大概在200亿人民币到500亿人民币之间。那如果我们取中间的话，大概在350亿人民币这个样子。350亿人民币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是美国这个一艘核潜艇的这个造价。所以从这个经济上是这样算的啊，经济账是这样算。至于怎么做，那个技术上其实比较简单的。第一，你无非就是从海底吸沙上来啊，那基本上是在这个周边地区，你先圈一个这个范围，然后用沉箱，这个沉箱可能就要在这个国内把它做好了以后运过来
以后
把它全这个圈起来，这个中间再填这个填沙子。要知道过去这些所谓的礁石，它在水面的下面大概1米多左右，你把它围起来以后，它不是从海底往上这个建了，它在礁石上建，所以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好，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是最近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外媒问到这个中国为什么这样做，那么他当时说呢是要改善这个驻岛人员的生活。那么你认为华春莹的这个回应有没有说服力？
在这个变礁为岛，这6个人工岛目前呢应该只有赤瓜礁和这个华阳礁少数驻有人员，这个是中国的解放军，那么少数一些战斗人员在那里。但是这个他这个说法基本上不成立，是一个因果倒置的说法。因为没有岛，你把它变为岛，变礁为岛；没有人，你把它变为有人。这不是说是为了人员，是为了人员的这个生活方便。人员在后面，对吧？原来是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你把一个礁石是大部分是在水下，有一小部分可能冒在那个水面上，然后你把它变为一个岛，然后变了岛之后，你把人安排成，然后你说为了这个说法是显然不成立的。其实都知道，它就是一个军事目的，就像现在那个。这个就是赤瓜礁，它所的军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修2000米长的一个机场跑道，能够起飞战斗机，像歼10、歼11。另外，它有深水港口，能够停泊大型的战舰。另外，它这个华阳礁现在建成以后呢，号称是南海这个第三大的岛，就人工岛已经成为第三大岛。那么它上面可以部署大量的这个就是军备或者是这个海军空军这些，说这个军事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就是将中国的军事前进基地啊推进了850公里，直抵那个越南和 菲律宾的家门口，说这种这种目的昭然若揭，国际社会的这个关切的也就是这个方面。
嗯，好，陈晓龙先生。
除了这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军事目的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中国现在南海的领海和领土的这个主张，和联合国这个70年代通过的海洋法是冲突的，就是不被联合国海洋法承认，因为海洋法规定，暗礁以及珊瑚礁不属于岛屿，不被承认。另外一方面，就荒岛如果没有人住也不算，不能以暗礁、暗沙或者荒岛作为领土的这个所属的这个理由。所以中国现在实际上虽然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对中国南海的领土主权有约束，但中国实际上在悄悄地按着那个做，也就刚才破空谈到的，把暗礁变成岛，人造岛，同时再把荒岛变成有人住的岛。
嗯，
如果这两点做到了，是就用改变自然现状的办法，实际上产生一个新的继承事实，就是中国南海真的有了岛屿，是属于中国领土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200海里领这个经济海域以及12海里领海权等等，还有那九段线，才有一点点根据。
嗯，好。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在那里填海造岛的主要目的哈，是为了加强它在那里的存在，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生索国里面，中国在这个南海部分哈，这个控制的岛礁数字算比较少，但是这个是最小的岛，
嗯，
啊，是最这个没有太多军事价值的岛，
嗯，
这个都是因为它去得很晚，它到了这个80年代才开始啊经营。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呢，他是为了调整自己在那里的存在，那个建岛的目的是什么？能建跑道，当然他就要建跑道。那有些时候这些岛礁你把它扩建成这些礁石把它扩建成岛的话，不一定能够有比如2000米长的这样的这个跑道了。那即使没有他也要建，为什么呢？因为未来你可以研发这个垂直起降的战机啊，也还是需要一个地盘。所以我觉得它主要是为了加强在那里的这个军事存在。有的时候人家会说，这个小岛没有大用，真的是有战事的话，给人几个炮弹一炸就没了。但是你要知道啊，如果没有这几个岛礁放在前面，这个人家要跑到海南岛打你，
打得更远，
对不对？打得要跑得更近才能打你。你放在前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有雷达，有这个一些侦察的这个方式，你在那里，这个人你的潜在敌人。刚刚这个到了马六甲海峡，你就知道它，你就掌握它了，比你把这个设施放在海南岛要强很多。
好，所以你觉得中国这个填海造岛，就是在我们以一个更大的框架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在南海和其他国家的这个争端。那么你觉得中国填海造岛这个做法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这场争论？就是说中国这些做法会怎么样改变未来的这个争论的焦点？
我认为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这样一个行为，主要还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存在了。
嗯，
那么中国对这个通过这种造岛的行为，是在证明说我对这个地方有主权，那我对这个地方可以行使主权，因此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填海造岛。那么这个不是就是在直接和间接的方面在支持中国对这部分岛礁的主权生索。至于说到这个岛礁到底有多大的军事意义，这个要取决于中国意识里面的敌人是谁。
嗯，
因为就算是没有这些岛屿，从海军的力量和军力来相比我们应该都可以承认说菲律宾和越南都不是中国的对手。
嗯，
那么如果中国认为在南海地区潜在的对手是美国的话，那么有这个岛礁能够对中国的军事战略造成多大的差别，这个我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
您觉得能造成多大的差别的？你自己觉得，就从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军事分析来看，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很多中外专家都是在暗示，像中国是有这个军事企图，就这个。
我认为军事企图是一定是可以有的。
嗯，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有了岛，有了存在，那么你想要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战略存在，有一定的军事存在，这些都是潜台词，都是属于可以发展的范畴。
嗯，
但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岛礁对于中国的军事行动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如果中国潜意识里面的敌人是美国的话，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
为什么不是很大呢？
因为就以中国的海军实力来说，就算是有了这些岛礁，也是不可以和美国的在这个地区的海军存在实力所相比的。
嗯，好。
但是他至少在这个南海地区啊，跟美国海军可以这个周旋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中国这个海上的补给，
嗯，
还是非常的欠缺，这个补给船很少，他现在在建的有同时建了好几艘嘛，但是即使这些都建成了也还是不够，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南海地区把这些礁石都变成岛，你在这边可以做一些战略的储备啊，这样呢你可以到那儿去补给啊，你的这个飞机可以补给，这个舰船可以去补给，对吧？就飞机而言，你从海南岛飞出来的飞机，这个飞到那里就差不多，你要赶快往回飞了，根本没有滞空时间。
好，
那如果你可以在那里补给飞机啊，在那儿加油啊，补给以后，那这个作用非常大。
如果可以总结一下的话，那么实际上中国在这些岛礁里面的意义，可以说八个字：可以锦上添花，但是不能雪中送炭。如果在中国跟美国是在和平时期相处的话，那么确实是可以实现这些意义。但是如果是在战时，在开战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些岛礁意义不大。嗯。
好，霍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补充一点。
请讲，陈亚龙先生。
我觉得刚才孙云女士谈到这个，在战时这些岛礁不一定起什么作用，就是一颗导弹就毁了。其实，在和平时期，它也同样的靠不住。原因是，在太平在这个南海的这个海域，每年都有季风性的这个台风，风力很强的。如果在那些地方建这些临时性建筑，可能一个台风过来，就扫得一干二净，又要从头来过。所以对中国来讲，建这些这个岛上的设施当然是一个尝试，但是如何维护对中国来讲其实它没有经验。将来它能不能长期使用这些设施，这些设施它多大程度上可靠，现在也是不知道的，所以它的军事上的意义我觉得没必要高估。但是它在法律上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好，
就是他帮助中国巩固领海权。
好，霍工，你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在这个小岛啊，它造人造岛，它的主要目的啊是对付像越南、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这些小国，甚至台湾。那么它实际上对付美国是没有用的，它对付小国为什么有用呢？因为它就像推进了前进基地，插进了尖刀。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非常强大，非常有综合国力，海空军在本地区都是最大的，那么别的小国是不敢去冒犯。而且呢，它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慈瓜礁本身就是1988年那个中越海战的结果，那年3月份两个打了个海战，这个海战基本上是个平手，中国就夺取了慈瓜礁，但越南利用它被击沉的那个船舰抢滩，占据了慈瓜礁两边的一个鬼喊礁和琼礁，对慈瓜礁形成了一个夹击之势，相距非常近。那么中国现在慈瓜礁建人工岛之后，它就倒过来去威胁这越南这占领的两个礁石，而越南又没有这样的国力去造人工岛，所以这越南当然就吃亏了。另外呢，中国的这个建的这个礁啊，它离这个这个人工岛离台湾的太平岛，台湾的最大的这个离岛太平岛呢，有这个72公里，只非常近。如果说中国要攻取台湾，它一异动的话，它夺取太平岛也会成为一个跳板，所以对这些小国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和空前挑战。但是对付美国是完全没有用，因为美国的空军啊，它的航空母舰是移动的，而中国把这些人工岛称为不成的航空母舰，那你不成的航空母舰跟移动的航空母舰相比，你完全没有优势。那么在战争时候，它对你攻击的时候，你无处可逃，那么你的这个补给、你的粮草、你的弹药都从外面运来，甚至是能源、淡水的从外面运来，这个是这个密集的一个轰炸，你就会完全失去，甚至你的装备都可能落入美国之手。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还是作为区域称霸的一个象征啊，绝不可以跟美国来抗衡。
好，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填海造岛，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把它作为主权申索的这个依据，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外界不可能接受你，因为本来那里没有岛，这个你自己把它这个人工是生成一个东西，然后你来这个说啊，这些多少海域都是我的，这个不可能。我觉得最大的用途啊，还是就是其实小龙刚刚讲说过，南海那儿的这个台风很多，是的。现在你建的那些高脚屋，那真是台风一来的话，可能就给吹掉了。现在造岛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他要在上面建永久性的建筑。如果你把这个礁石都变成岛屿的话，这个上面再建东西的话，它就不容易被吹掉了。
所以女士，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应对周边小国，那么如果其他国家也仿效中国的做法，你是否预见就是说他们也比如说出现这种做法，就是说我也来填海造岛，大家都来扩张对这个南海的这个主权这个意图哈，那么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从技术层面和财力支持上面来说，可能对于周边小国做这样的行动还是有困难。
越南已经在做，
日本其实也
日本过去也做过，
但是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做你去把礁石变为岛，是在你自己的这个领海内，那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出在就是这个南海是个争议的海域，
对对对，
所以做这个事情会引起。我要想到就是说，不是别的小国会不会跟着中国学着做，其实越南也在做。然后呢，这个为什么其他的小国没有在做？因为它占的岛比较大，没有必要再扩大，它觉得已经够大了嘛。那中国为什么做？是因为那个礁石涨潮的时候那个就没了。
嗯，好，破空。
我先补充一句哈。
啊、好，请。
关于这个说日本填海造岛的问题啊，这是个误会。实际上日本呢，这个有填海造岛，有填海造地，填海造陆，它从11世纪就开始了。那日本的用途完全是和平的，而且它没有在离岛上做，更没有在争议的海域、争议的岛上做，它都在近海做，比如说东京湾或者是神户外面，它在这个人工造岛，它主要是适用于日本这个岛国人多地少，而且呢，这个就是也是为了这个就是这个挡住一些台风啊，这个作为一个缓冲地带这些用途，说完全没有必要拿日本的这个填海造地、填海造陆、填海造岛这个来跟中国的这个比。而中国就正如刚才国华所讲的一样，它是在这个有争议的海域、有争议的岛屿上做，实际上这个就直接违反了2002年当时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因为这个宣言就规定说现有的现状不要改变，那中国实际上在改变现状，同时也违反了就是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海洋法公约说是在200海里，也就370公里以内是你的经济专属区。那么中国像这吃瓜礁、这个华阳礁这些经营啊，都在菲律宾或者越南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内。所以你这个时候是越南，他中国环球时报说是越南、菲律宾逼着我这样做的。但问题说你在别人的经济专，如果说越南和菲律宾到了中国的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做，你可以说他逼你，对吧？或者说你这个国际社会都这样认为，因为越南和菲律宾这么小这么弱，中国这么强这么大，你中国虽然是教区，但是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而几乎所有的国家大多数国家站在越南、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国家立场上，说这个区别是昭然若揭的。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
现在
您讲，
中国现在在南海造礁这件事情其实是个战略行动，它很巧妙地钻了联合国海洋法的空子，也就是说联合国海洋法虽然规定了礁石、珊瑚礁和荒岛不算领土，但是它没有规定如果你把荒岛变成有人住的岛算不算领土。
嗯，
有了这个空子以后，中国现在这样做，实际上联合国海洋法也不能加以约束，同时越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嗯，
所以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过这套这个整个的造岛的这个方案一步步推进的结果，最后就把联合国海洋法本来否定的中国南海主权逐渐逐渐变成了海洋法没有办法否定的主权。
嗯，
这是它真正的目的。
所以你说，我知道，我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评论哈，那么很多评论网上的中国民众都是对这个事情非常支持，而且都说是中国早就该在南海做这个海上维权了哈。但是在海外的舆论评论，就像刚才陈晓农和陈伯公提到，就是确实外界的舆论对于中国这个事情好像是比较负面的态度。你认为为什么有这种态度上的那么大的巨大的落差？你的分析是什么？
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对南海主权问题的不同立场。那中国教育一直是教育中国的民众，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也就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媒体和中国的舆论里面，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这个是不可置疑的一点。那么从中国的网友或者从中国的民众的角度来看，既然是我们的领海，那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呢？而且既然是我们的领海，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权利一直受到周边这些国家的侵害，那么我们维权是自然而然的行动。那另外一点就是外国或者说外部对中国的行动颇持异议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毕竟是区域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中国当自己利用自己的比较就是相对最为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利用自己的实力来进行这种其他小国无法拒绝，或者是其他小国无法争论无法抗辩的这种行动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种中国以大欺小这样的形象。所以这个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那现在我们知道越南和菲律宾，张国先只有30秒时间，越南和菲律宾都发出很大的强烈的抗议的声音，而且向国际社会要求国际法律来进行仲裁。那么你觉得国际社会有没有政治意愿或者是真正的有效的手段来阻止中国进一步这样做？
国际社会没有，美国也只是这个做了一些呼吁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决定做这个填海造岛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评估过，全面评估过。因为我在这个已经占领的礁石上去造岛， 比我去用武力去夺取别人的这个岛要好很多。
嗯，
所以这个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也就是呼吁呼吁而已，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来阻止中国。嗯，
好，最后纽约那边
补充一句
啊，好，30秒钟时间
哈。嗯。这个中国在南海、东海和中国边界相比呢，在南海的动作最积极，那么在东海呢，就这种动作就比较少。那么俄国在历史上夺取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有那个《尼普楚条约》为证，但中国根本没有提出领土要求。这样可以看出来，很明显就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这是昭然若揭的。另外，刚才补充国华说的一个话，就是说中国它这个变战刀，它实际上是变这个明争为暗斗，变这个攻战为这个己战，实际上它这种扩张企图在国际上还是看得非常明确。
嗯，但是国际上我确实也没有办法来阻止中国这样做。好，我们再听听小农，最后1分钟时间。
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用九段线来作为它这个南海领海的这个主权伸张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在联合国海洋通过海洋法以后，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法律上的没有依据。同时，中国的所谓九段线其实也是不断变的。1931年以前，中国没有这个说法，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不这么说。现在，中国这个做这个改造岛屿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在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规定，一步一步把现状改变了以后，适应海洋法，为它的领海主权伸张提供理由。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实际上中国就可以上联合国海洋法庭去和其他国家争论，那个时候的仲裁不见得就只对其他国家有利了。
嗯，好，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话题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达赖喇嘛要结束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北京为何不干？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